与上帝的关系，小时候，我有很多体育和音乐英雄，这些都是我崇拜的人。我买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比赛，但我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我能找到的信息并不多。如今，多亏了维基百科和社交媒体，我们对体育和音乐英雄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今天早餐吃了什么，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事情。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他们的所有这些信息，我想，我们都仍然明白，我们与他们并没有关系。我想，我们都还明白，我们不是他们的朋友。 认识一个人和了解一个人是有区别的。现在，当我们想到名人或知名人事时，我们很容易承认这一点。但耶稣基督呢？你了解他吗？或者你只是知道他？你与他有关系吗？还是仅仅知道他？这就是我今天上午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5章。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事实，即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从伊甸园开始，我们看到上帝说我们独处不好。在《创世纪》第2章中，我们读到了最亲密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在创世纪第3章，当相同来到这个世界，破坏了一切。它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几周前，我们阅读了约瑟的故事，了解了上帝如何为我们被罪破坏的关系带来医治和宽恕。但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中，我们将 探讨众人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15: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葡萄树的栽种者。这是约翰福音中最后一句：“我是。”在此之前，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现在他又说：“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是一种有茎的植物，葡萄就是从那里结出来的，所以葡萄藤会生长，然后长出枝条，枝条上长出葡萄或果实。因此，耶稣就是葡萄树，而父神就是葡萄树的栽种者或园丁。上帝是照顾植物的人，看护着植物的生长。” 这个形象在当时意义重大，因为在旧约中，以色列国经常被描绘成一棵葡萄树，这表明了他们与葡萄树主上帝的联系。但在旧约中，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上帝。他讲他们不可以，没关系，我们还是葡萄树，一切都很好。但耶稣来了。 他说：“他不仅是葡萄树，而且是真正的葡萄树。耶稣是我们与父神的联系。耶稣不是通往上帝的道路。耶稣宣称他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他不是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除了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理，叫它结果子更多。因此，耶稣是葡萄树，上帝是葡萄树的栽种者，他的跟随者是枝子。耶稣在第5节中这样说。在第2节的开头，有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被上帝拿走了。那么，这些枯枝是谁呢？有些人认为。 这可能是指当时的以色列，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指非信徒。 有些人认为耶稣说我里面的每一根枝子指的是失去救恩的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但我拒绝最后一种选择，因为这违背了约翰福音中的其他教导，即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解释经文，尤其是比喻或象征时，我们总是需要谦虚谨慎。有时，人们会把预言中的一个细节理解为某种含义，这样就失去了耶稣讲这个预言的全部意义。这就好比我妻子告诉我，她爱我胜过银河系的一切，但我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对我的爱上，而是说，那你是想说你讨厌木星吗？在这个例子中，我只关注了一个细节，却忽略了它的重点。那么，耶稣在第二节开头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的重点是，如果你不与葡萄树相连，就没有生命；如果你不与它相连，就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2000年前，当他在以色列说这句话时，就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要想结果子，你必须与葡萄树与基督相连。然后他说，他修剪每一根正在结果的枝条，使它结出更多的果实。从原意的意义上讲，修剪就是把植物上可能阻碍植物生长的东西剪掉。因此，如果把这些东西剪掉，植物就能自由地生长得更茂盛。同样，在灵性方面，上帝也会通过去除可能阻碍你灵性成长的东西来修剪你，让你成长得更快。修剪的感觉并不总是很好，但它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修剪。你追随耶稣，好事不断发生，但上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或者他会从我们身上拿走一些东西，让我们更加成长。此时此刻，你会觉得自己在倒退，感觉像是在倒退。但事实是，如果上帝在那一刻修剪你，你根本没有倒退。事实上，你将在信仰上走得更远。但这很难。修剪的时光并不总是美好的，我们并不总是喜欢变化，但它可能是我们成长所必须的。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但大约25年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赞美敬拜乐队。我们可以旅行，在教堂和露营地带领敬拜。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大学，然后坐上面包车去不同的地方带领敬拜，那是最棒的。这段时间太有趣了，我的灵命也成长了很多，我们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我们旅行时，我们经常会谈论未来，我们会梦想上帝能和我们一起做的事情，这一直是我们的计划。但在旅行和带领敬拜大约3年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乐队里的一个朋友结婚了，不能再经常旅行了。然后我的另一个朋友结婚了。然后我们的鼓手在秘鲁做了2年传教士。到了2004年，敬拜乐队就结束了。我们仍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旅行和带领敬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记得那时我感到很困惑。我记得当时在想，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以为上帝会利用我们的乐队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喜欢这种改变。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上帝会用我们做伟大的事，只是不在一起。比起我们4个人在一起，上帝会使用我们单独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所有的朋友 都去了世界不同的地方做全职事工。是的，从2203年开始，我们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好事不断发生，好的事工正在进行，但神把我们分开，派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修剪我们，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正如我所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改变，我们喜欢事物的现状。但很多时候，为了成长，上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上帝会打乱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实。你现在正处于修剪的季节吗？你现在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变化？也许现在感觉并不是很好，甚至可能感觉很痛苦。也许就像我的经历一样，上帝正在关闭你生命中的某些美好事物，某些现在对你很重要的东西，这让你感觉很痛苦。你愿意相信葡萄树主吗？你会坚定地相信上帝确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吗？让我这样说吧，无论你在自己身上看到多少潜能，上帝都会看到无限多的潜能。无论你现在结出多少果实，上帝都看到了你结出更多果实的潜力。修剪的感觉并不总是好的，但它对你的成长是必要的。在第三节中，耶稣告诉门徒，通过耶稣的话语，他们已经开始了修剪。当我们在与基督的关系中成长时，他会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一些事情，让我们成长，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四，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自己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第四节中，耶稣说，枝子如果只靠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与葡萄树相连的枝子不会结出任何果实，它只是一根枯枝，而与葡萄树相连的枝子则会结出许多果子。第五节说，事实上没有它，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但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葡萄树，我们做不了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事。那么，我们如何与葡萄树保持联系？我们如何与耶稣保持联系？耶稣说，这很简单，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第五节应许说，常在耶稣里面的人，耶稣也常在他们里面，就必多结果子。在第一至十七节中，常在这个词或相关词被使用了11次。你的翻译可能会用留在或继续基督里。从这个词中，我们明白了与神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始于救赎。在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罪使我们与圣洁完美的上帝隔绝。但上帝爱世人，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因信蒙恩得救，与基督联合。我们接受圣灵，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得救时会发生很多事情。当我们认罪、悔改并信靠基督时，会发生许多事情。但救赎并不是故事的结尾。救赎才是故事的开始，救赎是我们与基督同行的开始，这是一段旅程，他引领我们，我们跟随他。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说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他的羊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跟随他。耶稣在描述一种关系，一种亲密的关系，深入了解他，而不仅仅是了解他。我们通过他的话语，通过祷告，通过与他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来更多的了解他。我们花时间与他在一起，就会开始成长和改变，对神重要的事情开始对我们重要，我们的心与他的心更加一致。有时我们会降低耶稣所提供的丰盛人生的意义，而将其完全归结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你有门票吗？你一定要有票。好吧，我怎么才能拿到票呢？相信耶稣。好吧，我信，只要给我上天堂的门票。是的，作为信徒，我们期待与基督一起在天堂永生，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他还关乎今天与神同行，今天住在他里面，今天信靠他，因为他今天引领你。你能想象，如果你问我的婚姻进展如何，而我给你看的是我的结婚证复印件吗？是的，这是一份重要文件。是的，它证明了我已经结婚，但我结婚并不只是为了得到一份文件。我结婚是因为我想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我结婚是为了能和她在一起，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能更多地了解她。同样，相信耶稣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更是为了在今生跟随他，跟随他带领我们。这就是与他建立一种不断成长、充满活力的关系。话虽如此，在第六节中，耶稣确实告诫我们要考虑永恒。六不常在我里面的，就像枝子被丢弃枯干了。与第二节相比，这里我们有更多关于枯枝的信息。在这里，耶稣似乎在说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在圣经中，火往往是神圣审判的象征。圣经讲述了天堂的光荣现实，但也讲述了地狱这一令人警醒的现实。地狱是那些拒绝基督的人将永远受到惩罚的地方。许多人喜欢圣经中关于天堂的概念，却不喜欢圣经中关于地狱的概念。但是，教导我们天堂的圣经也是教导我们地狱的圣经。耶稣曾多次谈到地狱的现实。如果你今天上午还在这里，却不相信耶稣，我想警告你，赌注很大，这不是一场游戏，地狱和天堂一样真实。你是什么样的枝子？你是与真葡萄树耶稣相连的活枝子吗？还是像枯枝一样，等待着上帝的审判？我祈祷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活的枝子，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七，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八，你们多结果子，就证明是我的门徒，我父因此得荣耀。住在基督里的一部分就是祷告，与神对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时，我们感谢他，提出我们的请求，承认我们的罪，赞美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祷告中与神共度时光。有人可能会断章取义地理解第七节的结尾，认为上帝是一个神奇的精灵，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就像祈祷上帝给我一辆兰博基尼，然后噗，一辆兰博基尼出现在你眼前。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七节开头有一个限定语， 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若常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为你们成就。这是一个重要的修饰语，因为这表明我们与基督在一起的时间越多，阅读他的话语和遵行他的话语的时间越多，神的愿望就越能成为我们的愿望。与神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心就会改变，开始与神的旨意一致。住在基督里会改变你的祷告方式。因此，与其祈祷主给我一辆兰博基尼，不如祈祷主帮助我今天在工作中信任你，帮助我今天在学校里正直的行走，帮我在今天所做的一切中荣耀你。正如第八节所说，这将荣耀归于天父上帝，这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实，这就是我们是他门徒的证据。正如我们在雅各书中看到的，善行不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但却是必要的结果。结出果子是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结果。果子不是我们自己结的，而是通过与葡萄树相连结出的。那么，耶稣一直在说的果子是什么呢？就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中一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也叫你们的喜乐充满。当我们谈到结出果子时，我们说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自控。在这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其中的两个果子，仁爱和喜乐。这些都是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结出的果子。这意味着我们越是住在耶稣基督里，这些果子就会越多。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要结出果子，尤其是在属灵领域，我们往往会想到事工的成果。我带领这个人归向耶稣基督，或我为这个人施洗，或我建立了这个教会。但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结出果子所强调的，与其说是事工的成效，不如说是品格。这关系到当没有人在你身边时，你是什么样的人。住在基督里会在我们里面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你不能把果子放在微波炉里，果实的成长需要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耶稣在第十节中说，只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能住在他的爱里。我们如何做到这些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不想这么做，但上帝说我必须这么做。我们称之为没有喜乐的顺服，这不是他的本质。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毫无喜乐的与基督同行，而是喜乐的顺服。它是关于理解神知道你最好的生活方式，并在你为他而活时信靠他。正如第十一节所说，这样你们的喜乐就可以充满。爱上帝就是喜悦地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他的诫命是什么呢？十二，我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十三，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当门徒们听到这句话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全部意义。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当耶稣走上十字架受死，使他们得以存活时，他们就会知道了。爱如此奇妙，爱如此神圣。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因信他而得救。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这样彼此相爱，先考虑他人，再考虑自己的牺牲之爱。当今世界会告诉你，关注你自己，做你自己，做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事，先考虑你自己。耶稣说，真正的果实和真正的成长是服务和爱他人。当你们彼此相爱时， 你们也是在遵从上帝的命令来爱他，像基督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这是他的命令，他的诫命并不沉重。14，你们若照我所吩咐的去行，就是我的朋友了。15，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在做什么。我们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在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中，等级制度总是存在某种分离，人们总是能够了解和感受到权力的动态。仆人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事情，主人不必告诉他一切。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不需要这些分类， 因为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了。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有时我们更愿意用其他比喻来表达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更自如地使用这种说法，因为它有明确的层次。但耶稣出现了，他说我们是他的朋友。想想吧， 我们是宇宙创造者的朋友，上帝不仅爱你，而且喜欢你，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他称你为朋友。你了解我们的上帝吗？ 每个星期天只要我来布道，我通常都会穿西装，有时很少打领带，但我不喜欢打领带，因为我的脖子太大了。 现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经文规定我在教会聚会时必须穿西装，所以当我穿上这套衣服时，你觉得我是为谁而穿？我是为你们穿的，也是为我自己穿的。我穿它是为了融入这个文化，我穿它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穿着一件 T 恤站在这里会感觉很奇怪。 但你知道我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谁吗？我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上帝，我不是想用我的衣服打动上帝。我不需要用衣服打动上帝，我无法用我的衣服打动上帝。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我的朋友，人们看的是外表，但耶和华看的是内心，他关心我的内心世界。 他关心我今天是否仁慈，他关心我今天是否有耐心。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我穿着西装，他就是我的朋友。如果我穿着睡衣，他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着个人的亲密关系。我知道你知道上帝是你的父亲，但你知道他是你的朋友吗？ 你知道上帝不仅爱你，而且喜欢你吗？他为你欢喜吗？最后几节，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说， 他选择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并结出果实。他再次提醒我们要结果子，奉他的名祷告，彼此相爱。本系列布道的主题是上帝造我们是为了建立关系，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与他的关系。他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的枝部最近怎么样？ 你是否花时间与耶稣一起祷告？你是否花时间学习他的话语？你是否喜乐地遵行他的命令？你是否结出了好果子？ 你是否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自制中成长？你正处于修剪的季节吗？神是否正在从你的生命中去除一些东西，好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实？上帝是否在改变你的生活，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实？修剪在当下可能看起来很痛苦，但它总是值得的。住在基督里，继续与他同行，他是葡萄树，他是信实的，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结出好果子。邀请祷告。